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，他不愿看见，却必须宣讲。面对神交付的诏命，他虽知艰难，仍坦然接受。聆听泪眼先知，在看似绝望的时代，宣告拔出、栽植、拆毁、建造的信息。耶利米书研读。
第二课，耶利米先知的蒙召与异象。耶利米先知的蒙召与异象要讨论的经文呢，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四到十九节。耶利米书第一章四到十九节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，分别就是谈到了神的选召，选召耶利米的，在第一章四到十节谈到了异象启示，异象启示的在一章十一节到十六节，并且谈到了命令和应许。这有三方面：神的选召，谈到了异象和启示，谈到命令和应许，在第一章十七到十九节。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段落，在第一章四到十节，神选召耶利米。弟兄姐妹，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神的选召？他会选召怎么样的人呢？翻开圣经啊，其实我们会发现，神往往拣选的就是一些平凡，甚至在人看来是最不可能有大作为的人，好像摩西。当神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他不过是个为人看守羊群已经有四十年之久的一个牧羊人。撒母耳在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，他不过是一个在圣殿里做杂役的小孩，负责清扫圣殿，早晨开门，晚上关门，点灯、熄灯，这是一些最普通的工作。大卫呢，是七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，被爸爸忽略。以利沙，他蒙以利亚呼召的时候，他也不过只是一个平凡的农夫。以斯帖呢，她是一个卑微的女子，被俘虏到他乡异地，受着外邦政府的统治。那么再看新约，当耶稣见到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的时候，他们在做什么呢？他们在捕破鱼网啊。同样，我们看见神拣选平凡的耶利米成为他向时代发言的出口。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记载，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属天的宝贝竟然会放在一个简陋的瓦器里，不是在繁荣的大都市里，而是在亚拿图一个贫穷的村庄；不是在德高望重的长辈，而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；不是名门贵族之后，而是一个平凡的祭司之子；不像以利亚那样大有能力，或者像以赛亚那样辩才横溢，是一个胆怯畏缩、自知无助、渴望被爱被怜悯的人。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的经文，保罗所说的，神总是拣选什么样的人呢？神总是拣选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我要废掉那有的， 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出身可能是寒微的，你在家中可能是最小的、最被忽略的一个，但是如果神要拣选你，他就在你的身上成就他奇妙的工作。神对他每个儿女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我们是他的工人，受造去完成他早先所预备好的善功。正如耶利米书一章五节，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，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，耶利米书一章五节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这两句呢，都是在耶利米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的一个作为。那么又强调神对耶利米的认识。经文当中这个晓得这两个字表达的含义是很深刻的，这个词不单是指理智上对某人的认识，更是情感上对某人的了解和关怀，是一份亲密关系的表述。当神对耶利米说我已经晓得你，意思是在你还没有出生以前，甚至你母亲还没有怀孕之前，我已经认识你，我晓得有关你的一切，我知道你是什么人，我知道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也知道我可以通过你做成什么样的事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让我们看见了神的旨意和主权，并且他塑造预备他的仆人。这让我们想起啊，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，第八章二十九节的经文这样说，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神要按手在一个人身上之前，他必定会先做预备。我们的个性、经历，那个常常在我们的心底燃烧的一个感动，这些都能够成为神使用的工具。他在用他的话语教导我们，借着环境锻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合他使用的器皿。神现在拣选耶利米做他的代言人，向犹大和列国说话，之前也有神的预备。就耶利米来讲，他母亲的性情，他父亲祭司的职分，他居住的地方，那个离圣城不远的亚拿图，都成为神塑造他的工具，还有他的伙伴，并且他和一些虔诚家庭的交往也对他有好的影响，例如沙帆和马西马，他们两个人虽然去世了，但他们的子孙还保留着先祖的信仰，珍惜往日的历史、诗篇等遗产。他叔父沙龙是那位杰出的虔诚的女先知户勒的丈夫，而沙龙的子哈拿灭则是和马西马的孙子巴路，并耶利米成为莫逆之交啊。所以神不但塑造耶利米，弟兄姐妹，今天他也要塑造你和我。当你被召去经历非比寻常的试炼艰难的时候，要想到神是为了你的前途来塑造你、装备你、训练你，好叫你符合他某种崇高的旨意。虽然当下你未必明白，但总有一天，当你就好像约瑟那样回顾的时候，你就会看见神怎样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你得着益处。所以要忍耐刚强，也不要和别人比较，因为你有你独特的生命本色和本分，要去成就神在你身上的计划。不要嫉妒那个有五千银子的，却要充分发挥你现有最好的恩赐。好，现在让我们看看耶利米对呼召的一个反应。 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六节记载他的话说：主耶和华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对于神的呼召，耶利米感到惊讶沮丧，他自己感觉到他年幼又没有经验。一般学者认为他在蒙召的时候实际的年龄也是不到20岁，然而对神来讲，年龄不是个问题，他也会拣选年轻人来担当重任，像他拣选撒母耳、提摩太。在加尔文呢，他写出《基督教要义》这本书的时候，事实上他还不到24岁呢。戴德生到中国来宣教的时候22岁，宋尚杰担任教堂的这个临时执事，协助父亲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只有12岁。所以耶利米不会因为年轻缺乏经验而失去了被神拣选的资格，同样我们也不会因为年轻而不配被神使用，因为神会装备他拣选的人。最重要的却是要确定神是否真的呼召了你。被呼召的仆人往往内心有一种属灵的关切不能够止息，之后神也会用种种的方式呢向他印证。让耶利米却步的是什么呢？除了他的年纪，还有因为他的懦弱敏感的天性，他自己觉得无力和他处身的危险艰难的时代来对抗。然而神安慰鼓励他，我们来看经文，耶利米书第一章7节8节。耶利米说：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，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呢，神再次向耶利米显出他的主权。这句当中，你不要说和你不要怕几乎是同义词，这里也让人联想到在生命记18章18节，生命记18章18节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你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。神要将他的话给他的仆人，而他仆人只是需要服从任命传讲神的话。事实上神重用的讲员往往本身不一定有口才恩赐，因为如果他口才了得，就会面对试探依靠自己的口才而不依靠神，有了果效又归功自己，不归荣耀给神。所以神是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仆人的。神不但叫耶利米不要怕，那么同样他也应许他会与他同在，神会拯救他。这个应许将成为耶利米往后侍奉的支持和力量。好，我们来看经文，耶利米书1章9节10节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，对我说：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，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栽植。那在这里呢，伸手按我的口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将他的话给予耶利米。耶利米明白先知最重大的任务集中在哪里，在口。所以在15章呢，神的话在耶利米口中成为火，先知在这里听见神的声音，感到神伸手触摸，又在口唇感到有神按手，这样就不只是外面身体的感受，更是有内心的感动。 在第一章第十节，神和先知指定他的工作，用了四个消极破坏性的动词：拔出、拆毁、毁坏和倾覆。但是呢，又用了两个积极的，就是建设性的动词，就是建立与栽植。头四项强调耶利米主要的这个是为定罪的先知，要传讲审判的信息。后两项强调了他也是一个宣告重建的先知，会提说复兴的盼望。这些动词中啊，拔出和栽植与树木的意象有关。这里讲到犹大民族的生命将由神赐给他们的美地中被拔出来，不再存留，但之后会再被栽植，好成为神在历史中的一个计划作为，要成就神在历史中的计划。神也要先知拔出死的遗文、卑鄙的行径、堕落的心灵，栽植活的敬拜、正直的道路、新的心灵。至于拆毁与建立，就和建筑、房屋或祭坛的意象有关了。那这也是一个比喻，讲到神审判列国和更新以色列。那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再思想这些动词：拔出、拆毁、毁坏和倾覆的审判信息，都必定是不受欢迎的，甚至说话者要忍受众人的反对，因为人是只爱听建立和栽植这样好听的话。但是先知不能选择说什么不说什么，他只能忠诚地说神要他讲的话。今天我们如果要立志做主的仆人，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智。这个心智就是不贪受人欢迎的虚荣，只求忠于神的召命，即使这个意味着是要承受孤独。好，我们再回到经文，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一节到十六节，讲到耶利米就从神领受的意象和启示，分别就是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讲到的杏树枝的意象，还有十三节到十六节讲到沸腾的锅的意象。好，我们来看经文，耶利米书一章十一节、十二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“耶利米，你看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看见一根杏树枝。”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你看得不错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”先知呢，往往是用谐音呢、谐音字来表达信息，杏树枝和留意保守是一个谐音，这两个字的字根呢是完全相同的，所以是一个语带相关。杏树这个原意呢是看守、警觉，正和留意保守是互相呼应的。杏树是春天最早开花发芽的植物，仿佛是从冬天的睡眠中首先醒过来。神使用杏树枝的意象来指示耶利米他对自己的一个约言，特别是对悖逆者的审判，一直是觉醒的。神并不是昏睡不知，正如杏树在早春开花，神对犹大的罪恶也早在留意，并且准备施行审判。那么另外在十三节到十六节就记述了另一个意象，我们来看经文，耶利米书一章十三节、十六节：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，耶和华对我说：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，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。耶和华说：看哪，我要招北方的列国的群众、众族，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， 周围攻击城墙，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诚意。至于这民的一切恶，就是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跪拜自己手所造的，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。烧开是指锅下的火被风吹至猛烈，形容烧热的锅内有正在沸腾的水。从北而倾，意思是锅向南倾斜，以致沸水泄出来，流入南面。这个代表呢，将有灾难来自北方，倾倒在百姓的身上，因为百姓犯了离弃神、拜偶像的罪。先知见这个异象的时候，当时世界的强国是亚述，而不是巴比伦。但神在预言中所指的北方强国是巴比伦和亚兰这些外族，因为我们后来从耶利米书25:9的经文呢，我们看见先知将巴比伦和北方的众族同列，而主前586年加勒底人占领耶路撒冷，正算是这个预言的应验。你可以参照39:。虽然在地理上巴比伦是在犹大的东边，但由于无法越过阿拉伯沙漠，所以巴比伦侵略耶路撒冷的军队就绕道由北方而来了。现在耶利米的恐惧比蒙召的当客是更深的，因为神的意象已经说明有烧沸滚烫的审判要从北方而来，而耶利米必须把这些话来告诉同胞。对于神的信息，神预备耶利米应付他同胞因为着他的信息而产生的强烈反应。于是神要鼓励耶利米，要他预备自己来面对这样一个挑战。好，我们来看耶利米书1:17-19，就记述了神给他的命令和应许。所以你当束腰起来，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，不要因他们惊惶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。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全地的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，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1:17，神对先知耶利米说，你当束腰。这句希伯来的谚语的意思就是要准备自己。为什么要准备呢？因为耶利米即将面对的是由上至下，是全国人的藐视和敌对、虐待和逼迫。而他唯一的力量保障是什么呢？他唯一力量保障的来源就是神的应许，神会保护他，好像铁柱、铜墙般的坚硬稳固，可以抵挡任何的攻击。而他唯一攻击性的武器就是神放在他口中的话。耶利米的信心是基于神的应许。从1:8以后，1:19就记述了神再次应许要与他同在。神对先知耶利米说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愿神对耶利米说的这话，今天呢，也成为他每一个仆人和他儿女的力量。